啊。我们讲这个因信称义和十字架，我要从路加福音第十章的耶稣讲的这件事来谈起啊。我不会讲成一个非常生硬的神学，我希望有很妥当的神学，但是也能够把也能够把这个圣经里面这段话，我们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应用。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律法师就是 the expert of law， 就是律师，就是法律的专家。在今天 law school 跟 divinity school 神学院跟法学院是不一样的，在当时神学院跟法学院是一样的。一个法学院的学生所念的就是摩西五经，所以 expert of law 你也可以说就是 expert of God， 他熟悉上帝的律法。那么当然我们也很遗憾地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那些非常熟悉上帝律法的人往往是抵挡上帝最厉害的人。我也很遗憾地说，今天可能在教会里面那个拦阻福音最多的也可能是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各位，不是我动不动就说客气话，你们真的需要多为你们牧者祷告，包括为我祷告哈。因为在教会的历史上，这一种最应该侍奉上帝的人常常成为最抵挡上帝的人，牧师、长老、执事常常都应该第一个被杀头的。好，这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什么是试探耶稣？就是要来为难耶稣。他到耶稣面前，他并不是要得到答案，他并不是要认识一个东西，他到耶稣面前问问题，有一点像议员问官员问题，有一点像记者问人的问题。他不是要得到答案，他要为难那个被问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到教会里也是这样一个态度，我们到教会里面我们并不想要得到答案，我们想要为难牧者或者基督徒。各位，我们人都是罪人，你真的要为难神也让我们为难，不过求主帮助我们是可慕的，让我们越来越减少对上帝的试探，越来越多对上帝的信靠。这个律法师他来为难耶稣，他要让耶稣下不了来。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问题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是每个堕落的人都会问的问题。这个问题咱们中国人最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福音，跟其他任何一个没有福音的民族和个人一样，我们都会有一个观念，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你要得到好的东西，大概只有两种情况下能得到好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你命好，或者你运气好，你生在富裕之家，你生下来嘴巴里就有一个银汤匙，那是命好、运气好，有贵人相助。但是如果你要得到好东西是因为运气好、命好，那么我们基督徒不相信这个，就连中国人或者上进一点中国人也不会依靠这些。因为命好、运气好，多少人才能有个好命、好运气？所以多数的上进的、有理智的、有道德的中国人和所有不认识上帝的民族，我们都会觉得要得到好东西就要付代价，要得到好东西就要努力。像在座的可能每一位都是这样，我们如果要得到博士学位，我们要努力读书，我们如果要赚大钱，我们要努力，我们要辛勤，我们要上进。各位，这个观念并不错，不但不错，这个观念可能非常的正确。我们不希望人好吃懒做，我们也不希望人不努力不上进。可是人间一切的好东西，包括一种得到好东西要付上代价的观念，可能都会妨碍福音。所有从人来的都需要被十字架破碎，被上帝的话破碎。 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没有办法触到他。他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合理，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在犹太人的观点里面，所有的东西最好的就是永生。那么所以你要得到的最好的东西，那我们就要是在观想，要得到最好的东西就要付上最大的代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要努力，要上进，共产党、国民党、儒家都是这样想的，那么犹太人也是这样想的。如果要得到好东西，包括要得到最好的永生的话，要努力，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各位，这是异教徒的思想，这不是基督徒的思想。可是这个思想根深蒂固的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包括在你我心中。我在准备这个课的时候，我以前在神学院教课的时候，我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看到包括在教会历史，你我和华人教会里面、美国人教会里面，主前一千年、主后一千年，所有的人，我认为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而且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错误，就是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忘记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忘记了我们到上帝那里得到任何的好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做了什么，我赶快把答案讲出来，不是你做了什么，是神做了什么。这个人间，我在说所有好的东西你要付代价，按照正常的路来讲，你要付代价，你要做好事才能得到好东西。那么到教会里面，我们也有这样的观念，而且是好的基督徒才有这样的观念。我认为忘记因信称义，忘记上帝的恩典，这个危险比什么吃喝嫖赌，或者婚外情，或者牧师贪财，或者好色还要更危险。因为贪财好色是不好，但是你知道它是错的。做好事这有什么错啊？当我们要求弟兄姐妹多读经、多祷告，你多读经、祷告、爱主，上帝就更多的爱你，你多奉献，上帝就更多祝福你。各位，这有什么不好？我常常在讲到因信称义道理的时候，很多牧者或者爱主的弟兄姐妹会说，现在基督徒已经够懒散了，你不吓他一下，他已经够非常的堕落了，你还要说没关系，一切都是上帝做的，不是我们做的，你就信靠主就好了，不是你要做什么，是要你信什么。这样基督徒就更不上进了，华人教会就更没出息了。我们要讲的重点，弟兄姐妹，你要奉献，不奉献神会把你的东西拿走。我们听过很多这一类的见证，对不对？你不奉献小孩生病花的钱更多啊！你不聚会，结果这个耽误你更多的时间做这个做那个。我也要说，在圣经里的确这一类的例子也常常讲啊，也常常有。可是那有一个背后有一个我们常常会忽略，各位，不是你做了什么好事换到了上帝的恩典，不是，是上帝的恩典使你做好事。我们强调要做好事，但是那个好事不是得恩典的条件，好事是白白蒙恩的结果，你把次序弄对就好。但是我们次序常常会弄错。以色列人并不是在埃及痛苦的不得了，主啊，求你拯救我们。那么上帝看到，哎呦，你们这么痛苦，你们这么需要我，好，我给你们十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我给你们十诫，你们从今天开始遵守，我看你们遵守得好，你们配备拯救了，我就来拯救你们。各位，不是的，以色列人还没有遵守一条律法，律法那时候还没有颁布，上帝就先白白的无条件的拯救他们，爱他们。对以色列人是这样，对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从来不是做什么得到恩典，是恩典使我们能做每件事，所以荣耀归给上帝。人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可怕的。基督徒在教会历史上，我认为比较早的而且很永恒的一个异端就是柏拉修。柏拉修的观念就是你要做什么才能得到上帝的好处。那么如果我们不明目张胆的讲我要做什么来换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有一点打折扣的讲法，还是异端，甚至更危险。这个异端呢，就有点像台湾流行说的，师父领进门，修行靠自己，上天堂靠耶稣的宝血，天堂的房子大小看我的努力。来，各位，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啊，主把我们带到天上，但是这是人的观念。我每天读经祷告，每个礼拜传福音啊，圣诞节也不休假就跑到芝加哥里来这里辛辛苦苦的服侍爱主，你那家伙天天就是看电视贪爱世界，只是勉强信了耶稣，到最后在天堂你跟我平起平坐，我们是邻居，门都没有吗？哎，不公平。对，我们那么努力的读经祷告爱人舍己背十字架，你就是说哎，我信耶稣就好了，这实在很不公平。保罗在加拉太书说，我们不是圣灵引进门，肉体来成全，我们靠圣灵入门，我们也靠圣灵来成就每件事。我们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时候，没有一件事不是完全100%靠着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行善，我们要教主日学，我们要爱人，我们要做各样的，我们要背十字架，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下。所以不要夸口，我们没有可以夸口，我们非常努力的工作，非常努力的爱人，我们知道这是主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而不是我们自己要去用这个来换上帝的恩典。所以不是你做什么得到永生，永生你都知道，在约翰福音3:16，叫一切信他的，不是叫一切守律法的、守规矩的，叫一切信他的。我们相信信心后面会有行为，但是我们绝对是信心恩典带来行为，不是行为来换恩典。哎呀，这个各位，灵魂深处闹革命哎！这一种想要用行为称义的想法，是我们基督徒一直不太能摆脱的。所以你在教会会骄傲，你会对上帝发怨言，那个基本的问题都是这个：你觉得我做得很好，上帝对我不够好。你记得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刚举木杖，因信称义是刚抓刚治国，因信称义是刚一定要千万任何一个时候不可以忘记，也就是说阶级斗争对不对？大概已经忘记了，我们是说你不可以忘记因信称义，不可以忘记我们是凭着上帝的恩典来行一切的事。我们很多人能够想到永生，就是要不然就是在一个什么美丽的地方啊，弹吉他、啊、唱诗歌啊这样。各位，如果这是永生，我也不想去了。如果永生是不断的重复在做这些事情，我不想去了。如果永生只是在黄金街碧玉城，在那里看那个黄金的亮度、纯度的话，各位，这不用永生，这个大概。这10000年都太久，只争朝夕就够了，看看一两次就够了。永生是什么？永生不要用世俗的想法，或者回教徒的想法，或者有些人的想法，回教徒想法是有四个老婆，你躺在那个沙漠的绿洲里面，很多的水果给你吃，那是什么永生嘛？Hilton Hotel 或者 Holiday 也比那个好一点。 永生我们常常就用这种物质的今生的方式来了解，不是全错，因为永生的确是美好的地方，但是如果这样来了解永生又不是从圣经来讲。永生，人有永生就是人有神的生命，人约翰一书特别告诉我们，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神的生命，永生是有神的生命。永远的幸福快乐不过是这个里面的一环，因为神的生命不只是永远的幸福快乐，神的生命包括圣洁、善良、自由、爱、真理、光辉。彼得前书的后书第一章，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永生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呼召，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接受了他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那叫永生。那因此永生不是你死了以后上天堂而已，那个是永生，是你今天在世上，你因为信靠了耶稣，你领受了福音，你领受了圣灵赐你的生命，你开始活出主的生命来，你能够在黑暗的地方发光，你能在愚昧的地方有智慧，你能在丑恶的地方有美丽，像有人常常说像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文一样，那个其实不是圣法兰西斯写的，那是二十世纪有个匿名作家这样写的，不过那个精神也很好。我们希望在黑暗的地方能发光，我们希望在愚昧的地方有智慧，我们希望在残暴的地方有仁爱。恶劣的环境会把我们变得更恶劣，除非你有永生，你有神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非常引诱人，世界也非常可怕，你要胜过世界。那个世界包括你在工作、你在家庭、在婚姻里所碰到的各样的艰难，你要胜过。你必须里面有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你才能得胜。今天太多的基督徒在我们里面的上帝是那么渺小，你怎么胜得过世界呢？在你心里那么多的自恋、自私、自大、自卑，上帝的慈爱、怜悯、权柄在我们心中这么小，我们怎么能够胜过世界呢？求神帮助我们，他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占据一切，他是我们的主。永生不是只是永远的吃喝玩乐，永生是有上帝的生命。那因此说起来又很抽象，很真实又很抽象。今天基督徒如果不是重生得救，而且背十字架跟随主，而且是过一个顺着圣灵，罗马书第六章第八章里面讲的顺着圣灵而活的生活，那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永生。以至于今天的基督徒，当我们听说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哦，陈先生，坏消息，你有一个恶性肿瘤，大概只能活六个月了。或者说我们一听到自己有什么 terminal disease 的时候，我们就害怕，就难过，我们一面想要爱上帝，一面想要爱世界，我们想要两全，既有这个又有那个，既有什么又有什么。这是儒家的思想，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这是资本主义的思想，这不是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思想要得的生命就要舍去生命，你不能既有这个又有那个，你可以两个都有。事实上上帝愿意一切的美善都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要得到一切的美善，我们得把一切看作粪土，把耶稣当至宝，那么我们有了主，我们也有一切。你不要马上就计算，咱们中国人就可以计算，哦，这样，那我马上跟主讲，我撇弃一切当作粪土。其实你要骗上帝，上帝那么好被你骗。我们希望我们真的是被主的爱感动，我们看万事如粪土，我们以主为至宝，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我们发现的确这些我们看为粪土的东西，神也放在我们身上，把它化腐朽为神奇的，来荣耀上帝，来侍奉弟兄姐妹。所以金钱、学问这些是很好，健康、儿女都很好，你不要把它当上帝。问题是我们很容易把它当上帝， 而且一个还不够，还两三个，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又不是一个神代替耶和华，七八个，那不愁苦七八倍吗？我自己觉得中华民族实在，对不起，实在命太苦，太多忧患意识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去几千年很多太多历史上的包袱和灾难，以至于我们很没有安全感，我们非常怕失去一些东西。我想可能在座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啊，我们年长一点的，我是年长的，我55岁了啊，那个新中国有多大我就有多大。我是1949出生的，我是在台湾生的。那么我们都有一种忧患意识，我们都有一种担心，我们怕，因为我们在一个灾难的世界。事实上恐怕不是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灾难特别多。我认为任何一个不认识上帝的民族，我们都有一种恐惧，因为从我们生下来开始，不信神的人，我们都在死亡和魔鬼和地狱阴影当中。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来要拯救，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怕，我们怕死，我们怕穷，各位姐妹，我们怕老，怕丑，怕失业，各位中国人，我们怕别人比我们优秀。所以在一起聊天，你是哪个学校的，发现你不如我的，就设法让你问我，我是哪个学校的，比下去。我们怕我们的车子没别人好，我们怕我们儿女的学校没别人好。各位，这都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认识上帝的爱，宇宙万物的主宰，无条件的把最好的，不是哈佛大学的 PhD， 不是宾士600，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圣灵白白的赐给你。我们有了这个，我们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有了上帝的爱，我们就能够不像以前一样什么东西都要抓，而且怕别人抓的比我们多。我们白白得到上帝无限的恩典，我们有神的信息，我们不但不必抓，我们愿意给，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个人和民族，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那是神儿子的生命，那是永生。我希望我们这个民族，我希望所有的民族都领受他福音。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有上帝的慈爱、圣洁、良善、能力，这好东西哦，那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在犹太教，不是旧约啊，旧约新约都是上帝的启示，都是上帝的话。犹太教就是一个律法化的旧约，那个跟旧约里面的生命之道那是南辕北辙。在犹太教的观点来讲，一切的好东西你要努力的做才得到，永生这么好的东西你要更努力才能得到。所以他问了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在马可福音10章有一个少年官问了同样的问题，他跪在耶稣面前，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问题是非常普遍的问题，是一个很正当的问题，但是是一个不认识上帝恩典的人问的问题。记得他来问耶稣，他是要为难耶稣的，他是要让耶稣下不了台的。耶稣知道，耶稣就回答他说，你问我干什么？这么重要一个问题你问我干什么？我不能提供什么新的答案，你要得到重要的问题，任何的问题你要得到答案，你从圣经里得到答案，你从圣经的话里得到答案，对当事人来讲，你从摩西的律法里得到答案。摩西的律法是怎么说的？摩西的法律是怎么说的？ What did the law of Moses say? Law of Moses 就是 law of God， 上帝的话怎么说的？你不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兼神学院的高材生吗？你告诉我那上面怎么说的？我说的不会跟上帝的话有什么不一致。 这个人不愧是 expert of law 或者 expert on law， 整个的旧约那么多的律法，他非常快的把它 summarize 很漂亮。那么多的律法，哎，各位主日学的小朋友或者你的儿女，这圣经这么厚，旧约圣经这么厚，千言万语，五经这么厚，在讲什么？他用一句话就把它精华的讲出来。我们要做的，所有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所有从创世纪，特别是出埃及记、生命记里面，所有一切的要求，可以浓缩成这句话：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有律法都在这两句话里面。耶稣说：“哦，了不起，你讲的很对。那么，你就如此行，就会得永生。”你说康牧师，你通通讲错了，你用你自己的话证明你讲的都错了，你用耶稣的话证明你讲的通通错了。因为当这个律法师把答案讲出来的时候，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如此行就可以得永生。所以跟很多新派的神学家讲的一样，很多新派神学家讲耶稣跟保罗他们两个人是南辕北辙，是不一样的。保罗是曲解了耶稣的观点，保罗讲因信称义，耶稣可没有这样讲。各位，这种新派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但是我们乍看之下好像耶稣是这样讲，好像耶稣说你要得永生，你就要遵守律法，遵守律法你把它简化的来说就是你要爱，你要爱上帝，你要爱邻舍，你要全心的爱上帝，你要全心的爱邻舍，你这样全心全意的爱上帝和你的邻舍，你就可以得永生。爱神跟你爱你的老婆，跟你爱你的老公，爱你的儿女，爱你的婆婆媳妇也不一样。哎呦，爱这些很累。这个爱你的老公或者老婆，真的，各位，我们结过婚的人都知道，那很难的。我在教会里面，不常主持婚礼，因为有的时候我这人，这乌鸦嘴，就是要上台，喜欢开玩笑。有一次学生一定要我主持他的婚礼，我说好的。第一个非常简单，那么第二个就照章行事，尽量简化。然后到了要宣誓的时候，就说某某某，你愿意爱这位女子吗？在任何时候都爱她，贫穷的时候、富裕的时候、健康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嘛。然后再问新娘，也说是嘛，只是新郎声音大一点，新娘声音小一点。我们听过几千次。我问新郎，你愿意这样爱她吗？怎么的？他说是。我说你乱讲。哇，全场的啊！然后就说，请问在座的每个做丈夫的，你在任何一个时候都爱你的妻子，包括他把你的卡都刷爆了，包括他买了一大堆这个那个，你都爱他，任何一个时候你都全心全意的爱他吗？大家都安静了。各位，爱很难呢，爱自己的妻子都很难，爱自己的丈夫都很难。一天二十四小时能够专心爱个两个钟头，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爱上帝就没这困难了，上帝不会把你的卡刷爆，上帝也不会买一个你很不喜欢的东西，上帝也不会忘记你的生日，就是同时你从来不需要做任何事去服侍上帝。对，我们要爱我们的老公，爱我们老婆，要给他铺床，要给他烧饭，他还嫌这嫌那的。上帝，你不需要给他做任何事，对不对？你不必给他倒洗脚水，也不必给他烧饭，对不对？所以看起来爱上帝非常容易，因为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去爱他。可是爱上帝其实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也正好就是因为我们的上帝看不见摸不到，我们如何去爱一个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我们喜欢小 baby 很可爱，白白胖胖，在他没有吵我们的时候， 哎，好可爱。我们喜欢我的男朋友、女朋友，我们爱冰，我爱吃冰淇淋，爱吃牛排，我爱看美丽的景色，因为这些东西让我很舒服。各位，上帝看不到、摸不到，我们怎么爱他？在我们唱的基督徒唱的许多《主我爱你》的诗歌里面，我们真的想想看，那个好像只有调子，好像只有字句，只有音乐制造出来的一时的激情。我们真的爱他吗？你怎么爱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各位，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祖父。假如今天有人出现了说我是你祖父啊，这个真的是我爱他，很难的，没有感情嘛。不要说祖父了，假如说我父亲从小跟我分开了，有一天他来说他是我的父亲，而且分开不是他的错，因为什么战乱或什么原因。各位，你要我去爱他很难，对不对？我知道我应该爱他，我应该孝顺他，可是没有感情啊，我没有看过他，我没有摸过他，他没有照顾过我。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那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要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就单单说你爱我都很难了。你自己再想想看。我们为一个新车，我们多么爱我们的新车，我们多么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多么爱我们喜欢的书，我们那样的爱上帝吗？什么叫做爱上帝？应该是在尼希米记里面吧。尼希米说，没有一个以色列的王像所罗门这么蒙上帝所爱，可是他也不爱上帝。各位，爱上帝很难，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没有办法爱上帝，也没有办法爱任何人，但是神使我们能爱他。约翰一书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请记得，永远记得，就是这个次序。我们要爱，我们要善良，我们要努力，是因为神先把这些白白的给我们，我们自己没有的。爱上帝很难，可是显然这个律法师觉得不难，他不觉得爱上帝很难。所以当耶稣说你去做啊，他没有说谁是我的上帝，他没有说叫我去爱他，他不觉得爱上帝很难，跟很多觉得自己很近前的基督徒觉得我很爱上帝一样，你不觉得那是很难的事，其实你不知道，你根本没有爱上帝。但是如果要爱邻舍，那就难了。邻舍这个字哈，天主教翻译成近人，接近的近，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身边的人。那么这个律法师就说了，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我可以去爱他吗？我该去爱他？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各位，那个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儒家或者共产党对基督教批评，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天下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各位，你们从中国来应该都知道，很熟悉这些。各位，天下有无缘无故的爱，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无缘无故的，我们不是有任何的优点被他爱，他就是无缘无故在我们身上一无优点一无是处的时候就爱我们。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有无缘无故的爱，上帝的爱，人间的爱都是有缘有故的，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可爱我爱你，唯有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无缘无故的，你没有这个无缘无故的爱，你也不能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因此我们在教会里爱人，如果不随时连于基督，像枝子连于葡萄树的话，我们寸步难爱。我们都在教会里做虚谎的应许，说谎，就跟我对那个新郎说，你乱讲，我本来还想讲你骗谁呀、儒家批评 评我们基督教的时候，有点像孟子批评墨子一样，这个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爱是有等差的，由近到远，由亲到疏，人必须先亲其亲，再亲别人的亲，人必须爱自己的子，再爱别人的子。爱是有等差的，我当然应该先爱我的父母，再爱别人的父母，先爱我的家人，再爱别人嘛，这是非常合理的。可是基督教却提出一个，我们对所有的人都爱，甚至我们对仇敌都爱。各位，有人打你左脸，右脸也给他打，哪里办得到？看到女人就动淫念了，那每个弟兄不知道犯了多少淫乱罪了。你的眼睛叫你动了淫念就给他挖出来，弟兄，我们有一万个眼睛也不够挖啊。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我要去爱他。好了，耶稣下面讲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耶稣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中途那段路呢，经过梁山伯，有一大堆人打家劫舍啊，我当时说笑话啊，这个就有强盗把那个人打得半死，把他的东西都抢走了。那个人就在路边等死，有一个利未人经过，就是教会的长老经过，看了一下，哦，就绕过去了。有一个祭司经过，就是牧师经过，我要去赶去芝加哥讲道的，没时间照顾，也过去了。然后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有仇的撒玛利亚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他看到了这个人，他就动了慈心，他就用油和酒医好他，缠裹他，然后把他放在自己的身口上，把他带到店里去，然后照顾他。第二天拿出钱来给店小二，给他了这印，说他可以尽量住，不够我回来再给你。好，对不起各位弟兄姐妹了，下面我要讲的跟你们在教会听到的和看属灵书籍的都不一样。我实在不是想标新立异，我实在不是想要故作惊人之语啊。我讲的跟我看这许多中外教会讲的都不一样，可是不是我标新立异。在从初代教会一直到大概18世纪，我讲的跟这些人都一样。可是到18世纪以后，教会我自己认为越来越偏离福音了，所以就不这么讲了。怎么讲呢？那么我听到的大概大家就说，谁是我的邻舍？每个人都是我的邻舍，每个人我都应该爱，大家也都是这样说，就是我们都说这些大话。各位，我是站在你们这边的，我是站在你们这边。我不知道你们信耶稣以后有什么感觉，我自己信耶稣，我感觉啊，就成天有罪恶感，到教会就是挨骂，被那属灵人骂的。你信主了多少年了？圣经我们读过一遍没有？你真该死，这么不爱主的话。你每天祷告多久？哎，每天一个月也没祷告几次，真该死，跟主都不讲话。你传福音给别人了没有？没有啊。你真该死，那么多灵魂到地狱去。哎呦，反正就是我们什么都该死，也没有好好读经，没有好好祷告，没有好好做丈夫，没有好好做妻子。你每天回家有没有跟你的配偶在一起谈谈话散步啊？每天每年也没有一次啊。真该死，现在家庭破碎就是你们这些插进基督徒造成的。你每天有没有跟你的teenage孩子在一起祷告谈话啊？每天三年也没有讲过一句话啊，但是他该有的钱都给他，该死啊。你看现在年轻人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不负责的父母，使他们没有父母，所以就有这么多的问题。哎呀，我们都错了，这也错，也没读经，也没祷告，也没服侍，也没有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然后家庭生活也没见证，没有好好做好丈夫好妻子好父母好儿女， 教会服事那更不要说了啊，这个也牧师也说你怎么这个也不参加，那个也不参加，亏你还是执事，祷告会一个月也来过一两次而已。哦，我们很多罪恶感，我们没有好好的服事啊，聚会又迟到，哎，真是不好。哎，在台湾的这十年来呢，我们又多了一个罪。基督徒是世界上的盐和光，所以你在你的社区有没有好好的服事啊？有没有见证主啊？啊，我们在台湾这十年来，天天都在讲社区服务，那我也没有哎。那我曾经试过一次，我住的那栋楼里面，我住在那里已经八年了。有一天回家，看到楼梯间有点脏，好吗？我们基督徒世界的盐和光嘛，来来服务一下，就扫了一下，扫了五分钟。我在那里八年，就这一次服务，是不是？好，不过我说了，我是站在你们这边的，各位。我觉得啊，这些伟大的牧者、神学家说我们这些基督徒该死啊，这个也没做到，那个也没做到，不是眼也不是光啊，实在是四不像，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哎，我们都承认。不过我觉得这些大官人啊，实在不知民间疾苦啊。我在帮你们讲话啊。哦，每天工作那么辛劳，哪有时间陪老婆散步啊？要养家哎，要读书哎，要念 PhD 哎，要做实验呢，哪有时间呢？哪有时间陪孩子？好了，你牧师又说要有见证，我们要在公司里有见证，我们大家都加班，我们能不加班吗？尤其我相信各位，尤其你们刚刚graduate school 念完了，在美国这个人吃人的地方要跟人家竞争比谁吃的多啊，那每天要吃好多人呢，很辛苦哎。你是做半导体的，你是做尖端科技的，要真是头悬梁锥刺股，天天在工作。牧师啊，我就听过有一个小弟兄跟我讲，康哥，你要我们在教会多服事，你要我们参加各样的服事啊，不要爱世界。那我不好好上班的话，我不照现在一般的标准来上班的话，我早被 lay off 了。我被 lay off 了，就没有钱奉献，没钱奉献，你也没有薪水了。你还是不要多奉，不要多服侍比较好一点。我们基督徒要读经，要祷告，要在教会侍奉，又要在家里有见证，又要在工作职场很有见证，是很累的一件事。如果还要爱邻舍，而邻舍就是每一个不沾亲不带故的，就是在路旁你看到他有需要你就去帮助他，他就是你的邻舍。各位办得到吗？就是咱们实事求是一点嘛，啊，能不能办得到？我自己觉得办不到。各位，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得执行。上帝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更要执行。很多人说我们从共产主义出来不容易信耶稣，其实我觉得很不公平。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出来都不容易信耶稣，但是也都有一些很能够一点就通。圣经的话，上帝的话，如果是上帝的话，再难也要去行。现在问题是，这是不是上帝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爱每一个人，我们要像这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去爱每一个不沾亲不带故，我们从家里到上班的地方，从上班到教会的地方，从教会到芝加哥，从机场到巴士站，我们看到每一个有需要的人，他都是我们的邻舍，我们要这样爱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办得到吗？对，我再说，如果是上帝的话，办不到我们也得办。但是这是上帝的话吗？你说当然是上帝的话。我们不是刚刚才看的，这是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自己讲的。我听到的所有的讲道都在讲到说，谁是我的邻舍？每个人都是我的邻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我的邻舍，每个都是我要爱的。不管他跟我不沾亲不带故，或他有需要，我就要爱他，非常好。可是我认为这样的理解是对的，不完全，而且那不完全真是
太不完全。我的解释哈，我等一下讲的解释，我在神学院同事一听就说，这叫灵异解经，乱解，这是从 Augustine 以来的错误的解经，早就应该被现在的 hermeneutics 淘汰了。所以我先顺便讲哈，你不要随便听到一些学者，基督徒学者、神学家说，哎呀，以前的这些什么王明道啊、宋尚杰啊，他们解经就是乱解，灵异解经没受过希腊文、希伯来文的训练，你别被这些唬住了。我自己对不起，我是有一个神学的 PhD， 我也在神学院教书。我承认希腊文、希伯来文还有 hermeneutics 我自己也教，很重要也很好。但是各位，在圣经里面，还有特别在我们基督教的传统，特别在 Protestant 里面，我们相信上帝的话不是专家才看得懂的，请你记得这一点。事实上很多的专家并不懂，在耶稣那个时候，对圣经原文最熟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在约翰福音应该是第5章，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你们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也对犹太说，他们不明白他们每个安息日所读的圣经。那些最熟悉希腊文、希伯来文的人，在耶稣的时代，在使徒的时代，他们都不信。甚至有一个神学家，古神学家曾经讲到，耶稣是在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之下被钉死的。那个牌子有3种文字。我不是轻看这些东西，很重要，也很好，有价值。但是我们必须相信一件事：上帝的话是有神的灵，谦卑愿意学习的就可以读。所以我们承认很多地方我们不懂，这我们承认，但是我们谦卑的学习，包括也看经书参考书，但是我们还是说，神可以借着这个圣经对我们说话，对孩子、对老年人、对博士、对不认识字的人都一样有效。你越有信心就越有效。我不是叫你们轻看这些解经，但是让我们存谦卑的心，把神的话当神的话来读，神会让我们越来越明白。同时我也常常听到，这已经在华人教会里面会听到更多，都是什么灵异解经、寓意解经。各位，你要批评人家的解经，你不要看他是什么学校的教授博士，你要看这是不是圣经里的话。圣经里面有没有灵异解经？有，怎么会没有？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那个比喻后面都有属灵的意思，怎么会没有灵异？加拉太书里面清楚的讲到有寓意，这是一个比方，是一个 allegory， 怎么会没有？耶稣讲的道，还有在旧约里、新约里面，上帝讲的葡萄园的比喻，哪里是在讲字面上的葡萄园？那是在讲以色列，有灵异的。当然，我们乱发挥是不对，这我有点离题了。我们早上回到正题来，赶快，时间已经快要到了，还没讲到三分之一。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以后，请你注意耶稣在说什么。当那个文士在律法师在说谁是我的邻舍，而在这2000年来许许多多的人也都在问谁是我的邻舍，而我们得到的答案就是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邻舍，不沾亲不带故的都是我们的邻舍。我认为我们没有解错，但是跳过了一个很重要的步骤。耶稣在说谁是我的邻舍之前，要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不是我的邻舍是谁，而是我是谁。所以你的邻舍是谁之前，你先认清楚你是谁，然后谁是你的邻舍。不是像现在这么多人讲的，你的邻舍是有需要你要去帮助的人，你的邻舍是帮助你的人。各位，这不是灵异解经哦，这是圣经上的话，你的邻舍是
怜悯你的人。那么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岂不是最好的福音吗？谁是我的邻舍，我要爱他，就是有一个我在被打得半死，没有人爱，没有人照顾，没有人关怀，我跟他不沾亲不带故，我跟他甚至是仇人，他来爱我，我的邻舍是耶稣。谁是他的邻舍？是怜悯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承认我们需要被怜悯啊，然后我们被怜悯了，被恩待，被医治了，被拯救了，被保守了，而且是继续不断的，我们才能耶稣说的你照样去行吧。是我们要爱每一个人，不沾亲不带故，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们要爱。现在的姐姐没有错，只是他们忽略了一件事，就是我们在爱之前我们得先忍耐，我们在助人之前我们得先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在供给之前我们先得说主啊怜悯我这个贫穷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里服侍，在家里服侍都是好，都是应该的。上帝给我们的工作是人不能完成的，感谢主神帮我们完成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凭着信心去支取他为我们完成的救恩呢？这个故事啊，这件事下面就不是故事了。路加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下面的事情就是讲马大和玛利亚。那么同样在讲马大和玛利亚的时候，我又觉得很多牧师都讲错了，真的很抱歉，这里牧师请你们原谅啊。这个我看很多的牧师大概怕哈，把马大和玛利亚故事一讲出来哈，每个弟兄姐妹都要做玛利亚，没人工作，所以我听到讲到就是，哎，这玛利亚很好，因为这不能说不好嘛，因为耶稣说他得到上好的福分，不能说不好。不，马大也不错，教会需要玛利亚，也需要马大。很多不喜欢亲近上帝，更是振振有词的说：“我就是马大型的。”各位，耶稣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他们兄姐弟一家爱，那是真的。可是在这里，在这件事里，马大是只有被责备，没有被称赞的，甚至连翻译，包括英文的翻译，我看也有问题。在我们中文的翻译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比较级是上好的，好像玛利亚选的就是次好的，还不错，不过没有上好的好。英文是翻 better part 或者 better portion， 可是原文里面没有比较，而且从上下文来看，只有一件是好的已经被玛利亚选走了。这当然不是说上好的部分或唯一好的部分就天天在那里看圣经，天天听到，这绝对不是。我们听到要行道。这里耶稣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付出之前先要领受。玛利亚得到的上好部分就是这样，主求你医治我，我好去医治人，求你帮助我，我好去帮助人，光照我，好去光照人，引导我，好去引导人，主给我力量，我好给别人力量，主我没有，我是灰尘，请你给我。玛利亚的态度就是在神面前是领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有一个领受的态度，看到自己是贫穷可怜是神的。我们是老底家教会，我们以为自己富足，不知道自己是瞎眼贫穷赤身可怜的。什么时候你看到你是看到上帝给丰丰富的恩典，给承认自己罪恶贫穷瞎眼赤身的，就有福了。各位，一个在手术台上的病人，能对他的医生所做的最坏的事，最好的事就是乖乖地躺在床上，病床上让他来开刀。一个病人能对他的医生做的最坏的事，就是
帮那个他的大夫嘛，哎，大夫啊，你有没有太冷啊？有没有太热啊？这手术房灯有没有太亮？有没有太暗？要不然我搬个电扇来给你。你给我躺在那里，让我开刀就好了。各位，我们在帮上帝做事之前，让他先来医治我们。你到最好的法国餐馆，你能对那个师做好的菜，你可能吃得干干净净的。你对那个法国师傅能做的最坏的事，就是跑到厨房说：“哎，我告诉你要这样切，这样烤，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你给我滚出去！”各位，一个差劲的学生，一个烂学生，对好老师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乖乖的听老师的。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我们上帝要我们做每一件事都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信靠他，我们信靠他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不可能的事，我们就能做不可能的事。本来还可以多讲一点，我现在只有七分钟的时间。我也跟另外一处的经文一起来讲，来结束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因信称义跟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信他在十字架所做的，我们就能就称义，我们也就能够行善行义。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讲到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前所做的一件事，那实在是约翰福音十三章哈，或者说从十二章的三十七节开始哈，实在是每一个爱主的弟兄姐妹应该去多看的，我们应该尽量多看的那个经文，因为从那里开始，耶稣就对这个世界隐藏了。约翰福音开始讲是道成了肉身，光照在黑暗里。但是从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开始，或者三十六节开始，耶稣就对这个世界隐藏了。他不再对这个世界说话，他不再对这个世界做事。审判的时候，他被迫问说了几句话，但是他没有再说，没有再做，不对世界主动的说了做。事实上，他也不向世界在显现了。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不向这世界上人显现，他向那爱他的人显现。这个世界要再看到耶稣，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以后三十七节以后是对爱主的人特别写的。在那天晚上，在那个小楼晚上发生了太多的事，而且耶稣讲了太多的话，耶稣也为我们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那实在是太丰富了，是我们去想去思念去默想，真的是可以供我们得到很多的供应。不过我们今天都没有时间讲，我们知道在那天晚上里面，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讲了很多的话，也做了一个祷告。另外在那天晚上，耶稣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在前面三个福音书里面记载他设立了圣餐，那是表示耶稣在十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要做的事。在约翰福音没有讲圣餐，约翰福音讲到耶稣替门徒洗脚，两件事情跟等一下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上十字架是一样的意义。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那顿饭中，耶稣知道自己要走，耶稣知道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既爱世间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于是非常约翰很细腻的描写了耶稣的动作，他站起来，他脱下了他的衣服，他把一个毛巾绑在自己腰间，然后把水倒在盆子里面，然后开始洗门徒的脚。各位，如果现在开始脱衣服，我不会脱，你放心。我现在开始脱衣服，脱到打赤膊了，然后拿起一块毛巾，然后拿了一个水盆，开始替我旁边弟兄洗脚，一个个洗下去，就跟你们现在一样，大家都呆住了。彼得是像子路一样，向来是什么事一马当先，别人都呆住了， 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在原来的文法里面，这是一个强烈的拒绝。主啊，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耶稣说，你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你以后就会知道。彼得第二次说，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说，我不洗你就跟我没关系了啊。那我说，那赶快洗，多洗，不要等待了。洗完了以后，耶稣问门徒说，你们知不知道我做什么？这件事情比好撒玛利亚人应该是少一点争执，因为耶稣很清楚地讲了他洗脚的意义是什么。他说，我是你们的主，我尚且洗你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们也当彼此谦卑的像仆人一样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教训是这样没有错，可是还是有个很重要的地方被人忽略了。我看过台湾的慈济，我看过一贯道，我看过很多非基督徒都举这段话来讲到耶稣的伟大，然后劝他们的子弟要谦卑学习做卑贱的事。各位，这样的理解不错，但是不够深入。有一个神学家 Damien Bruner 讲到说，这个世界上的人可以谦卑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谦卑到弯下腰来替别人洗脚，他可以学习像实际要他的子弟一样学习耶稣那么谦卑去洗人家脚。 Damien Bruner 说人可以办得到，但是 Bruner 说这个世界的人除非在圣灵的光照下，不会谦卑到一个地步说，主啊，你来洗个脚。你知道不能在说什么吗？我们可以谦卑到去做高贵的事，我们没有办法谦卑到说，我是那么的肮脏污秽，请你来洗我。我提醒你，彼得两次拒绝了。因此我在看到这段话的时候，跟好撒玛利亚人连在一起，我们要服侍，要谦卑的服侍，但是让主先来服侍，让主先来洁净，让主先来爱你，而且是不断的。感谢主，我们可以向主呼求，主来洁净我们的地方。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这样爱我，主还是在这里十分不配这样。